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使用教会共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202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12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不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翻开你的话语，一起来思想，求主怜悯你的仆人，给他这所有恩典能力，能够集中精神的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你自己怜悯，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软弱卑微的器皿，感谢你宝贝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有恩典靠着你来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所以就求主施恩，这段时间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工作，让我们真是每个人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道，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乃是因着你的道叫我们生命得着建立。恳求主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有人在谈到保罗所写的一些书信，那我们知道保罗总共写了13封书信，那么有2卷保罗的书信是最富有感情的，一卷就是腓立比书，另外一卷就是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代表保罗的笑，保罗的开心，保罗的喜乐；哥林多后书代表了保罗的眼泪，保罗的哭泣。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不少表达保罗那种感情难过的一些词句，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2节第10节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你看保罗似乎没有快乐，在面对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长进，保罗觉得忧愁。在第二章第10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地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呢，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保罗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充满了忧愁、快乐的感情，交织着眼泪和疼爱。那么在11章5-7节，保罗很诚实的在传讲福音，为教会无私的付出，却面对人的污秽、批评、攻击，保罗心里面实在是很伤痛。所以在11章5-7节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好像说话很直接很坦诚直话直说，我的言语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保罗是很有学问的，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在各方面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保罗自己贬低自己，叫你们高升，这样算是我犯罪吗？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这有神知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付出，那么但是他却受到许多的委屈，被人践踏。那么在12章15到18节说，我也甘心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尽上一切的，那么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算了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就是我没有成为你们的重担，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去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接着他们一个人可有占过你们的便宜吗？那看到保罗怎么样为着哥林多教会付出牺牲去爱他们，却被他们误会以为是占便宜，保罗是很难过，感到受伤害。那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一个书信里面表达他这样的一个激情呢？那么在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那后来有一些人到教会那里去，这些假使徒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有没有真正信耶稣？没有，他们只是利用希腊的一种演讲的技术，包装的一种巧妙，口才很好，很快的就博取了哥林多信徒的信任，那么以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领袖。那这些假使徒就被人推崇，他们互相的在那边推荐，而保罗似乎什么都没有，结果他们就轻视保罗，攻击保罗。那他们批评保罗其貌不扬，言语粗俗，那保罗被他自己所牧养的信徒背弃。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一手亲力亲为建立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真心爱付出爱心流泪，现在却面对这样的一些攻击，他的心情会是怎么样？他会做怎么样的回应呢？虽然这是一封2000年前的书信，那保罗所面对的问题，可以说一个爱主侍奉主的基督徒被人批评被人攻击受到凌辱，要怎么去面对和回应？我们看一下身为使徒的保罗，他是心路历程，了解他怎么面对这些困境挣扎，怎么样靠着主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处理同工那些不同的问题，他又不自卑，但是他选谦卑，他如何的自我肯定，但是他又不骄傲。那我们看这封书信里面充满着保罗这样的一些感受的话，那是什么事情使到保罗不善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话而勇敢积极的传福音呢？是什么事情使到一个人临死也不怕，将生命置之度外，一生朝着一个方向宁死不屈？是什么事情使到一个人的生命截然不同，充满着干净的斗志，就是要勇敢的把福音传开，勇敢向前？这就是保罗能够为做一样东西一件事情一个目标尽上全力，付出所有精神，甚至献上生命去做，全心全力去完成，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今天人很强调的就是高效率，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如果能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去做，虽然你付出很多，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你处于劣势啊，可能人觉得很不划算。只要你能够达到目标，你可以用尽各种的方法去投机取巧，不择手段，走绝境，不一定付出很多却可以赚很多钱，这样看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多人就是这样，可能很多青年人想自己创业，或者设定目标，工作几年之后要赚多少钱，有几桶金，能够到哪个职位，能够住什么房子。那为了达到目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方向，放胆去做，敢于去做，只要看准时机，运气好的话就能够迈向成功，达到目标。如果你说勤劳殷勤节俭脚踏实地去做，忍气吞声辛苦劳力，好像很不实际不高明。世界上确实很多不同的人，他们肯拼很努力去照着目标去追求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愿景自己的目标，甚至不达到目标誓不罢休。这样的心智我们可以说是很难的，看起来精神可嘉，但是我们要问说所做的一些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更多的金钱，为做更多的物质享受，为做自己今生几十年的事情，却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情，那是很可惜的。当然如果没有灵魂，没有永恒，只是这一生，那我们拼命去努力追求这世界上的事情。不过基督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人有灵魂，我们不是死了了白了，不是说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知道灵魂才是真正的我们，是永远的，今生今世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将来我们在神面前会面对一个很公义的审判。人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那里去，只有回到神那里去才能够真正的安息。不过是因为罪使我们远离神，与神隔绝，失去平安喜乐。不过感谢上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叫我们因着他罪得赦免，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主。因此基督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最崇高的目标，什么是值得我们尽心尽力付出时间，付出精神，付出整个生命牺牲去达到，甚至全力以赴也在所不辞，不是今生会改变的事情。就像保罗这里所提到的，是叫人得救，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个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我们说不怕货比货，只怕你不识货。我们可以宗教比较，我们可以任何东西，就仅一个人生命里面最奇妙的改变是什么，只有福音能够改变我们。只有一个人经历到基督的恩典，永恒的救赎，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他就愿意为主耶稣荣耀的福音摆上，认真看待这个福音的使命。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分两点来思想。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是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忠心，我们看到保罗忠心坚守职分，主要就是要彰显基督荣耀福音的光。那为什么保罗能够全心全意任劳任怨将生命置之度外为福音摆上？因为保罗清楚知道他所领受的职分，他能够忠心到底，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主亲自选召他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的选召。所以保罗无论在面对任何的环境，基督成为他的力量和帮助，他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当中，他仍然忠心的侍奉主，见证主，将真理表明出来。那因为这是接续前面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善党。保罗从来没有善党，后面保罗也再次提到说不善党。那这里保罗做到他真的是因着这个荣耀的福音，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上帝的道。那这也是回应第二章十七节，因为二章十七节保罗就说，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出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保罗同样是回应这件事情，保罗清楚知道他为什么做使徒领受这职分，完全是因为基督的选召，不行诡诈。他不像当时那些假师父那些假使徒，他们不诚实，他们别有目的，他们另外有一些居心，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保罗是很忠心诚实的将真理表明出来，这是神呼召他做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那是假使徒就不是这样，他们是混乱神的道。所以保罗在这里把自己摆明出来，鉴于个人的良心，所以他就讲到那个举荐推荐的事情。因为三章第一节提到，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是用你们的荐信给人？那保罗清楚知道他自己是凭着良心做诚实的人，在他们面前讲真理的道，推荐给他们个人的良心。保罗似乎可以在这里向他们挑战，问他们说，你们自己可以凭着良心说，我是真的使徒，我是不是在你们尽心尽力的传讲神的道？那保罗就说，如果福音蒙蔽，是蒙蔽在那些灭亡的人身上。因为第二章十五节也同样讲到，那些灭亡的人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有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灭亡的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得救的人就成了活的香气叫他活。换句话说，那些灭亡的人身上把福音蒙蔽了，是他们自己没有领受神的福音，他们是被世界神弄瞎的心眼。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 基督的恩典里面，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乃是因着基督的救赎。那保罗清楚知道他已经把主的福音、主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向这些人讲清楚，他问心无愧，如果这些人灭亡，不是保罗把福音讲不清楚，不是保罗把福音蒙蔽的，是这些人根本就是不相信，不相信神，像那些犹太人刚硬的心拒绝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些人都是灭亡的人。所以这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那前面第三章第七节提到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脸上的荣光，他们不能定睛的看摩西啊，那是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摩西当时在山上与神面对面，与神亲近40昼夜，在那边领受神的律法。当摩西下山的时候，拿着那个石板下山，他脸上有荣光，但是以色列人看到摩西脸上发出荣光，清楚知道神与摩西同在，那摩西的脸上荣光太强了，他们不敢亲近，不敢看摩西，所以摩西只得拿帕子蒙上脸啊，以色列人才敢跟他说话。所以哥林多后书保罗就在这里解释说，当时摩西这个荣光不是他自己有的，乃是因为他与神亲近，面对神，而且这个荣光不是一直存在，有一天慢慢消失。他是要对比说，在基督里面的人荣耀的光，在基督里面服侍基督耶稣，传扬福音，服侍耶稣这样的一个新约属灵的职事，是更荣光的事情。那么保罗就在这里提出一个对比，基督耶稣的福音救赎是比过去更重要，不像当时这些律法强调律法。那么保罗这里说，他们是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他再次强调耶稣基督就是要反映上帝的形象，耶稣基督来就是显明上帝。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被福音光照之后，我们相信耶稣，彰显基督的荣美，这是保罗一直要强调的。我们认识主之后呢，我们看到主的荣光，我们生命改变，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叫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象，这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因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这就是他和当时那些假师父假使徒不一样的地方，保罗甘心在他们当中好像做仆人一样，做了你们的仆人，很诚实的传讲神的道。当时那些假师父却不是如此，保罗因为信靠耶稣，因为传扬福音，因为当心甘心他们中间好像做仆人一样。那保罗是使徒，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不过为了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甘心做他们的仆人。但是世界的神的人不认识神，看不到福音的真光，他们心里眼睛弄瞎了，就像当时这些好像假师父一样，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只是为了利益，他们假借基督的名传扬自己。那保罗忠心传扬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做仆人，但是这些假师父却在那边举荐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面上。那今天我们是否像摩西一样，常来到神面前被神光照，每天亲近神，来到耶稣面前，让他的光照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彰显基督的荣光，除非我们亲近神，让主的光透过我们，让主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使到我们有上帝的荣光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给人看到我们的样子是一个没有喜乐、很孤伪、很孤燥或者很忧愁的一个样子吗？那我不是说我们装作，而是真实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哎，真的是一个信基督徒、一个信耶稣的人被基督的生命光照，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闻到基督馨香之气，反照主的荣光，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要提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保罗提到他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职事，他尽心尽力在以色 哥林多信徒当中来服侍他们，因为保罗确实是神的仆人，他因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他不善胆，虽然被他们拒绝，被他们误会，甚至被他们这样的一个抵挡对抗，但是保罗是忠心在他们当中，好像任劳任怨做仆人一样，为的就是要把基督荣耀的光显明出来。这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二段第七节到十二节，保罗就提到说，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面，是要彰显基督的能力。那这里这段经文第七节到十二节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就是宝贝，一个就是瓦器。瓦器就是很脆弱很低贱的，没有什么价值，很粗糙的，很容易破裂。瓦器是当时用泥土这样的一个晒干的，然后放在火窑里面去成为一个好像承载东西的瓦器这是瓦器很脆弱很粗糙。那么而宝贝呢是无价之宝，这个宝贝是什么不晓得，可能是无价之宝，是很贵重的东西。那宝贝在瓦器里面，瓦器里面有宝贝。那保罗在这里好像说明什么，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我们是瓦器，但我们里面有宝贝，我们有宝贝，但我们不是瓦器。这两个意思就是，一个是提醒，一个是提醒和警告，另外一个是叫我们安慰和鼓励。宝贝和瓦器两件事情当我们说在说瓦器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像那些中国瓷器哇，看起来像古董那些保罗讲的瓦器不像我们看到一些很美的这些中国的瓷器好像古董那样，不是，是当时这个罗马社会是用他们的这个是用泥土做成的，然后烧，然后是很容易打破的一个瓦器，只是用来盛放一些东西，好像一个盘一个碗一样，不小心可能就弄破了，是不值钱的这个瓦器。那么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保罗这里要表达就是能力是出于神，是神大能的作为，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人自吹自擂，在教会里面是领袖，他们优秀，有才干，与众不同。保罗说其实有能力完全是因为神在人的身上，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才优秀，他们才可以被神使用。保罗强调的是神的恩典，即使保罗自己本身能够被神使用，保罗强调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有这宝贝在瓦器，在这卑微的器皿里面。那保罗在声明这种是只有人表明在上帝的大能作为，即使我们看到有些什么特别的一些恩赐，或者特别的一些帮助多少的人，不是因为这些人的优秀，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因为圣灵在他们身上，他们才能够优势，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保罗强调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能力在这瓦器里面显明出来，因为宝贝是在瓦器里面，没有宝贝，瓦器没有办法显明些什么东西。贵重的是宝贝，不是瓦器。当这个不值钱的瓦器装作一个很值钱的这个很贵重的东西，那在这个很，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钻石戒指，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究竟盒子重要呢，还是钻石重要呢？那保罗这里说瓦器贵重吗？还是宝贝贵重？肯定的，钻石放在盒子里面，贵重的是那个钻石，那个珍珠，不是那个盒子。保罗要我们分清楚，你装作的那个是宝贝，我们自己本身不是宝贝，我们有能力服侍神，被神使用，有什么作为，有什么成就，是神的能力透过我们显明出来，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有什么才干，我们不过是瓦器，你怎么样厉害还是瓦器。那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很注重包装的社会，做生意的人常常为了吸引人的目光，为了吸引人把商品都过度的包装，可能用很精美的盒子，设计很美丽，质地很好的一些盒子把它包装起来，外表看起来很美， 很好，看得很舒服，它就是要吸引你的眼珠，你会去买。但是里面真正是怎么样呢？是另当一回事。那我相信我们有看过一些李兰啊，李兰啊，或者里面放水果，或者放一些药品，或者一些巧克力、一些糖果、一些酒，看起来很多这个李兰，但是让你拆开，你就知道，哎呀，上面这很多，下面是空盒，都做得很美。你看起来哇，好像很多，或者哇，好像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李兰就是这样，花篮也就是这样，那个水果也是这样，可能前面都是很美很好的水果，大大的，下面都是空的，装得满满，发现到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啊，这些都是包装，这些都是商品。那今天被包装的不只是商品，人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教会也是可能包装。我们不知不觉把社会上人看中的一些身份地位、一些东西、一些头衔也带到教会里面。我们看中这个人啊，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啊，什么专业的，什么地方工作，什么职位，住在哪里？那这个和我们信仰有关吗？那如果你看保罗他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保罗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这样称呼自己，主要他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高举上帝。当然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若不是耶稣基督救恩，基督大能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都不过是罪人。所以保罗要强调说，今天我们不管有多少成就，不管你做什么事，你能够服侍神，这都是因为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那以前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常把宝贝或者一些金银宝石、一些钱，但是当然当时的钱不完全都是纸的，都是铜的或者金的这些，那么他们放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藏在地底下，埋在土里面来收藏起来。那保留去借助这些事情，说明基督耶稣在我们基督心里面，基督的福音在我们心里面，宝贝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叫我们胜过各样的环境，那各种的患难当中能够得胜。因此保罗就说明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成就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八到九节就透过四个正反的两面来看到宝贝对这个瓦器的重要性。所以保罗就在第八节开始讲，他说我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他开始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意思说重重包围，有许多的苦难，却不被这些苦难捆绑着。那这是保罗的经历，在使徒行传16章22节到25节，保罗曾经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去传福音。当时腓立比有一个使女被这个巫鬼附身，然后用法术教他的主人大得财力，所以他大喊大叫。但是保罗在那边传福音，他大喊大叫妨碍保罗，所以保罗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这个使女身上的鬼出去之后呢，主人看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揪着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场上去见首领，然后带到官长面前，然后诬告保罗骚扰他们的城，然后剥了保罗和希拉的衣服，打了他们许多棍，然后关在监牢里面，两脚上的木狗，被严严的看守。所以在人看来，保罗和希拉被重重围困，面对这些苦难，四面楚歌，保罗是不是很惊吓、很害怕，在那边埋怨忧愁？不是，我们如果看这个腓立比当时的情况，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就提到，他当时即使被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夜半歌声，他们充满喜乐，继续赞美神。虽然四面受敌，却没有被困住，因为有主的平安在他心里面，有着宝贝在心里面来彰显莫大的能力。所以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心里作难并不至于失望。这是我们相信每个人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面对一些苦难，或者面对一些 经济难题，或者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家庭的问题等等，或者工作的压力，似乎有的时候觉得很为难，觉得很失望。但是保罗不会因此感到绝望，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加灌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保罗的见证，因为有神的爱在心里面，即使在面对侍奉主的过程，生活各样的那些难处的当中，虽然不是每一次祷告就一定马上解决有答案，很多时候可能还是处于一种迷茫或者一种困难当中，但是因为有这宝贝在心里面，没有灰心绝望，却能够坚持到底，却能够带着盼望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来服侍主。这是保罗这里说，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有时我们也是如此，会失望，但是也没办法，还是要继续往前，不知失望，心里作难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意思说，保罗进一步说了，即使面对逼迫，但是保罗清楚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的仆人。就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自己这样说，四章十四到十七节，保罗说，当时同将亚历山大要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要防备他，他提醒提摩太，因为他极力的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竟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所以保罗好像形容他自己在狮子的口中被救出来，他遭受许多的逼迫，神没有离弃他，虽然面对逼迫，人离开他，人不帮助他，朋友都离开了，但是保罗清楚知道，这宝贝不离不弃，没有被丢弃，反而加添他的力量。甚至后来下面就说，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就是说到最坏的情况，好像被打倒了，但不会因此毁灭他这个人手中所做的工作。也就像他在路斯德城里面，使徒行传十四章描述，当时保罗在布道行程当中，在路斯德他看到一个双脚没有力的人，身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这个人听到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看到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保罗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这个人就真的跳起来，而且能够行走。很多人看到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他们就大声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的。结果整个城轰动起来，有一些人甚至把保罗和希拉当作神来跪拜。不过当时也有人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如此行？那保罗对这些人把他们当作神来向他们献花，保罗说，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个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不过呢，保罗在他们当中做这些见证，有这些犹太人从安提阿来的，以哥念来的，就挑唆其他的人用石头打保罗，甚至把保罗打得好像死了一样，拖到城外，门徒围着他看，保罗好像被打死了，没有，他被打倒了，当他起来，他不是离开，起来后还是回到城里面去。所以第二天，他从巴拿巴就往特比去，人以为他死了，但是他靠着神的恩典，被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再次站起来。然后在传福的过程当中，保罗经历许多，他这里所讲的这些，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那保罗经历这许许多多，我想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个。保罗好像不倒翁你看到不倒翁是什么？不倒翁就是任由你怎样推他都被倒，你用力推他，他很快就恢复原来的姿势。那些不倒翁是笑脸的，好像都一直微笑着，不怕你，你来吧，你推吧，怎么推都会站起来，好像不认输。无论他被推倒多少次，他还是可以站起来，都能够坚强可以始终这样的一个勇敢。 那不是说不倒，可是倒了可以再站起来，好像不劳不屈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打击都能够重新站起来，不怕挫折。不倒翁为什么能够站起来呢？因为他有两个 重要的，有一些是说因为他体内灌满了空气，第二就是他底下有一个中心点，因为他底下是重，有一个中心点，所以你推来推去他还是有一个中心点，使到他能够一直不倒。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不倒翁，除非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中心点，跌倒了可以再起来啊，这就是保罗在他服侍的生涯当中经历许多的困难，死亡的威胁，他常常要去面对，被打倒却不知死亡，没有躺下，为什么？因为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面，他能够继续勇敢的服侍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像保罗所面对的这许多的困苦，不一定四面受敌，不一定是这心理作难，不一定受到逼迫，众叛亲离，或者最后的情况好像被打倒在死亡的边缘。不过保罗这里所提出的就是他为这福音所说的逼迫，在各种的环境里面都得胜的，是因为神的爱，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有这宝贝在他瓦器里面，神还是给他开条出路，心中难过却没有失望到一个地步，受逼迫却没有被神丢弃，虽然被人打倒但没有死亡。那这些都是保罗宝贵的经历，虽然只是几句话，不过就叫我们感觉惭愧，我们今天没有和保罗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相差太远了。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我们信主，我们参加聚会传福音很容易，没有受到太大的难阻，但是在世界上某一些地方，如果你要公开信仰，你要说你是基督徒，你要参加聚会，不一定是那么容易。在一些地方他们真的受到逼迫，聚会都不容易，你要公开说你是基督徒，你就面对可能你要下岗，可能你真的失去这份工作，或者你的家庭就面对一些问题。那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如果我们参加聚会，我们信主都没有坚定的话，在这样一个好的属灵环境，我们不珍惜，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那我们如果在那些地方，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我们可能一下子被击倒。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有神的福音大能在我们里面，我们常常去经历。那保罗是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身上显明出来，所以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里有两个显明，一个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所以宝贝在瓦器里面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你有显明吗？然后第二，他说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瓦器代表死亡，这个必死的生命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在里面我们就变成不会死，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因为我们活着的人是常常被因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对保罗来说，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瓦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你怎么诽谤他，你怎么批评他，甚至攻击他，好像死的好像没有感觉的，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已经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他身上显明出来。因为保罗他知道神呼召他，他有能力服侍神，担任使徒的职分，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怜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才干聪明，不是因为他自己这个犹太领袖的身份，或者受过什么严谨的律法，完全是神的怜悯，他不过是一个瓦器，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在基督的能力，这个宝贝在瓦器里面，他才能够被主使用，所以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在身上显明出来，先死而后生，中国人说的置死地而后生，这个置死地和后生，它其实是用在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就好像一个打战，那么把这个军队布置在没有后退，只有战死的一个决定一个情况，你在那边你没有食物了，你只能向前把敌人 打退，你才能够活下来。就是说没有后退，你只能向前。你也没有食物了，只能向前。那因此士兵只能够奋勇向前，杀出重围。这个就好像说到要断绝退路，才能够下定决心取得成功。保罗自己也这样的体会，好像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也要为他而活，领受了主所托付的职分，没有后退，义无反顾，尽心尽力服侍他。我们这活着人是被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必显明出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为耶稣死的心态来服侍主，就不可能有一番作为。我们真的有没有一个说为耶稣死的心来服侍他？不然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好像死都不怕，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才能够很好的服侍神。那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吗？当时恶人哈曼就设计要灭绝以色列人。那当时以斯帖做了王后，当时他在宫廷里面，他可以安枕无忧吗？面对这个哈曼设计要毁灭以色列人，那莫迪改就将这个哈曼的这个恶计告诉以斯帖，就要求以斯帖进去见王，为以色列民向王恳求。那当时以斯帖他知道说，如果没有王召见他，自己擅自进去见王，除非王向他伸杖，伸出手中的金杖，否则他就会没命。所以以斯帖他不敢贸然进去见王。莫迪改就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面胜过强过一切犹大人，能够得免之祸。他说，此时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定灭亡。所以莫迪改提醒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先进的机会吗？那以斯帖最后他说，叫吩咐人对这个莫迪改说，你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力进去见王。他说，我若死就死吧。那这种心态，我死就死吧，视死如归。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死就死吧，他就能够做成大事。连死都不怕，魔鬼都害怕，但我们说死就死吧，不一定会死。那保罗就在这里说，这样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的意思是说，他有这样一个为主而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死了你们就活了，就好像这是父母的心肠。保罗就是这样，因为为了福音传给他们，被人打，被人污秽，被人凌辱，甚至牺牲，保罗愿意死是叫他们可以活着，借着我们的死让耶稣的身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宝贝在瓦器里面要显明什么？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照射出来，让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全然败坏的身体，我们本来是罪人，没有办法行善，但是感谢上帝，耶稣在我们心里面靠着他的能力显明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瓦器要显明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带着这必死的身体，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那基督我们有双重的身份，我们是瓦器，却有宝贝在里面，有宝贝，这个珍贵的宝贝，不还是瓦器。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已经重生得救，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生命改变了。不过我们仍然是一个瓦器，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依然会犯罪，是一个很脆弱有情绪的人，会哭，会软弱，会发脾气，会有情绪，就像这个瓦器一样，很脆弱，受到压力，难过，四面受敌。但是感谢上帝，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在里面，我们可以继续撑着，继续的面对。刚开始接触福音，信耶稣，我们圣经知道说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真的软弱犯罪跌倒，我们来到神面前求他饶恕我们，圣灵感动我们重生，我们叫我们体会到，哎，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成为新造的人。不过当我们在教会慢慢久，侍奉久之后呢，会不 会被我们慢慢受到人的肯定，或者好像我们有一点点的一些服事，或者可以帮助人，或者可以更好的参与一些侍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我行了，是我行呢，还是宝贝在我们里面？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器皿，不要以为我们是宝贝。我们这卑贱的器皿，不配的罪人，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所以瓦器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瓦器里面的宝贝，是叫人看到我们在人当中活出基督的爱。所以但愿主帮助我们。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忠心坚守神的职分，来彰显这荣耀的福音。我们都有福音荣耀的光，我们体会到我们经历过的，我们应该彰显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那么我们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要显明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或者面对任何情况，我们可以显明基督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处境，或者有许多的危机或者困难，我们还是坚定，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而是因为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好像被很多，无论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或者我们被很多这些工作压力，或者很多这些人际的关系的问题等等，或者罪的问题等等，不过我们感谢神，因为始终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这就是基督徒要感恩的地方。瓦器里面有宝贝，宝贝在瓦器里面彰显着莫大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上帝的爱更多。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配的罪人，原本是在罪恶过程当中，原本都是沉沦灭亡，而且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败坏，多么的无用无能。但是感谢你，你来到这个世界光照我们，让我们接受这福音的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命有了改变，让我们在主面前清楚知道我们不是卑微的人，你却怜悯我们，你却让福音的大能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显明你莫大的能力。即使在面对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靠主刚强。主啊，求你继续接着你的道，接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我们都是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在家里面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愿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让人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盾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是因为有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有这福音的大能，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帮助你的儿女们体会你的爱更多，也能够体会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